姊妹们听到了哈，弟兄们拿 ticket 要欢迎他们。好，我们很感谢主哈，我们今年定的一个主题，其实是在去年大概还暑假的时候祷告，主就把这句话放在我跟于师母的里面。那我们觉得让主居首位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口号啊，但是这是我们一直避免的事情。那么从新年到现在，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只有两个礼拜啊，我也听到很多 good report 啊，很多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在很小的事情上啊，我们操练让主居首位。那弟兄姊妹，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主本来就理当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这是神所命定的。而任何人任何事情甚至任何地上的政权，如果违背神命定的次序的话，那么吃苦的是人啊。所以圣经上也已经讲过，这个以脚踢刺是难的。当神定了一个他所安排的次序的时候，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次序的神。那任何人 against 的这个次序，那么你一定受苦的就是自己啊。家庭是这样，教会是这样，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好像是一个要求好像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当我们真把主摆在首位的时候，我想我上个礼拜已经两个礼拜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从消极方面，它让我们不至于成为一个失控的人。我说到当你不让主居首位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一个失控的身体，一个失控的不让老子来做管理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失控的人。家不让主居首位是一个失控的家，教会不让主居首位，这是一个失控的教会。那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生活失了控制，失了控制是很可怕的事情。但弟兄姊妹，当我们把主摆在首位的时候，不仅仅救我们脱离很多的混乱、很多的危机、很多可能的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的时候，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说我就不致动摇。你发现你这个非常稳了哈，不再是晃来晃去，不再是失控的啊，我不致动摇。而且接下来讲到那个有福的生活，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从让主居首位，你从弟兄姊妹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到，当他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如果我们是练外功而咬紧牙关让主居首位，那个让主居首位过得很辛苦哈。当你真的要让主居首位的时候，其实是很喜乐的。那我星期五在这个 Cyprus 听他们交通，那弟兄姊妹就也就提到，我们在生活里面甚至在我们的习惯上，我们一定会有改变的。弟兄姊妹，对的，如果我们真让主居首位，而你我生活没有改变的话你决定这个让主居首位出问题。一个人让主居首位，我们目前的生活一定会改变不见得是很大的事情，至少在你的生活事情里面你一定会改变，那更何况很多人的大事也会改变我自己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大家都分享生活很实际的事哈。我记得我那天跟他们讲，我说我从我蒙召出来20年服侍主的生活里面，我从来没有过说早上起来不晨更不读经就打开电脑的哈。我说我一定都是先自己个人跟主面前灵修完，做完晨更以后，我们才开机才上电脑。结果这个科技进步到一个地步现在不用开机了哈，那个 iPad 方便多了，那个书打开来按个 button 就出来了哈。那我现在有了 iPad 以后，我很喜欢用 iPad 读圣经，因为你在街上买不到和合本的中文跟 New King James 两个摆在一起的。如果你们买到的话，请告诉我哈因为我一直很想有这样子的一本圣经。可是现在所有印刷的圣经里面，中英对照里面没有和合本跟 New King James 但是我的 iPad 打开来，不仅仅可以有 New King James 我想看大笔的也可以看哈，我看上 NASB 的什么都可以看，所以我现在看圣经就很喜欢用 iPad 看。 可是当我每次看到那个圣经要摁之前呢，那旁边就有一个 email 的一个 icon 在那里哈，啊，那你只要一按呢，你就可以马上看一下我昨天晚上睡觉以前送出去的信，弟兄姊妹回了没有哈？啊，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会决定行程的事，啊，会决定我侍奉的事情，你就很想说，很好奇，想说看完我就开始读经嘛。你知道吗？这个很小的事情，真的很小的事情。所以这个，因为很多的时候看完信也知道，等一下陈跟我要怎么祷告，所以呢就很习惯的早上起来要看圣经以前，就先看一下 email 有什么事情哈。啊，就像你一摞信放在旁边，你马上就想看嘛。可是你看，从今年开始让主举手，我那天正要按的时候，哎，主就在里面说话了。你不是让我举手位吗？你知道吗？以前在中国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们常讲的几句话啊，他说不吃灵粮就不吃早餐啊，不见主面就不见人面啊，啊，这个不先跟主说话就不先跟人说话啊，他们这个给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的，所以早上起来一早起来啊，翻下身来就跪到主的面前，先读经先祷告，才起来吃饭，才起来见人，才起来说话。啊，所以这个，当我那天又要在按的时候，你们就有一个感觉，你不是要让主举手位吗？其实是很小的事情，我里面本能的就会开始，我说我永远让主举手位啊，对不对？你说在座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说你不要让主举手位？这个大不利的，对不对？我们都会说我愿意让主举手位，可是你当你真让主举手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被改变。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15天过去了，我不晓得在多少的事情上，你真正让主介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里面，开始让主来改变我们。我决定相信小荣本来要生气的哈，让主居首位，对不对哈？然后就欢迎柴宁回来，居然没生气，你看他点头了，感谢主，这叫是让主居首位，这是我们就是 difference。因为耶稣的介入，因着主的介入，他真的就是会改变我们。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是失控的人，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给你讲过几次开车慢一点，你看又拿这个。我们想说什么，想骂什么，想吃什么，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剩下的时候说愿主居首位，我们还是可以唱，决定可以唱的。弟兄姊妹，你真让主居首位，他不可能不进到你生活，而且原谅我说很多事情他都来接管。刚开始不舒服哈，刚开始不习惯，可是弟兄姊妹，当你真把主摆在首位的时候，你看人家弟兄多快乐，你马上就带给别人祝福了嘛。这个你让主居首位啊，才你自己也得到释放了，他不紧张了啊，要骂就骂吧，让主居首位吧，这是我的错啊，对不对？那我错就改嘛，我下次小心一点。用什么呀？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上个礼拜第一堂我讲，他本来他理当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神摆的次序。我再说啊，这个次序是神定的。今天我们可以选择不 follow 这个次序，那么吃苦的是我们，失控的是我们。我已经讲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电池的摆法，你硬是要把正负极反过来 ，go ahead。做嘛，神没有强迫你一定要照他，可是你不照他，东西不 work。你不照着神的次序让基督居首位的话，你的家庭就是不 work。你怎么样去看心理专家、婚姻辅导专家，读再多的书，埋怨先生、埋怨孩子，我跟你说不会 work。工作也是一样，侍奉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旁边的人，可是如果我们的次序错了，你就发现他就是不 function， 他就是不 work。电池放反了次序，电筒就是不亮，收音机就是不响，啊，这个什么东西都不 work， 因为你电池犯错了。这是神的次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无可奈何。当你真照了神的次序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是祝福，而不是咒诅了。因为今天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造的次序、旧造的生活方式，就是劳苦愁烦。只有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神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次序，啊，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性质，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带到了一个全新 能够荣耀神的一种生活方式里面。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珍惜的哈。那今天我讲到让主居首位的第二讲，讲到重建祭坛还有奉献生活的次序。我本来只放重建祭坛，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又把后面的那句话加上去。重建祭坛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非常清楚的，以斯拉记第三章讲到以色列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祭坛，他们立刻重建祭坛。但是弟兄姊妹，重建祭坛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几个礼拜最多几个月就做完的事情。圣经上说他们七月开始做，第二年的二月就开始立圣殿的根基，所以表示在二月之前早就盖好祭坛。祭坛可以是几天的事，几个礼拜的事情，但是过奉献的生活是一生之久的事情。所以奉献不能够只是一时的感动，只是一时的心愿，它必须是一个 lifestyle， 它必须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整个人，刚才弟兄带我们唱的哈 ，I give my whole life， 我活着就是要为了耶稣，我而且是把我的整个人生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奉献必须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啊！所以我在这里讲重建祭坛，讲奉献生活的恢复，那这是我们要让主居首位很重要的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好不好？旧约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就好了。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沙法的儿子约西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比沙杰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借助以色列神的爱，要照世人不是因为马术上所信的，在海上献燔祭，放在耶和华的殿基上如来，并举马立我的名，又在其上向耶和华发照他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护某些，但受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之后献长期的燔祭，并在耶和华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燔祭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在耶和华殿的内室上为立立功功的老者。好，我们请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我们背诵经文，大家很熟，就在上面我们直接看的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思意更新而变化，将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我想我们读过旧约都知道哈，会幕 tabernacle 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路的时候他们的中心，所以他们按着神的旨意，神按站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就好像我们人生一样，一站一站。圣经上说神是按着站，按着神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然后他们每到一站的时候，民数记第二章第二节就讲到他们所有的百姓要对着会幕来安营，这个 tabernacle 是他们的中心。然后弟兄姊妹，当神的百姓要进会幕，要来献祭，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一踏进会幕，那个会幕是比人高的，外面人看不到里面的。这当人从正门一进来的时候，碰到的第一样圣物是什么？我们都忘记了。第一个就是什么？铜祭坛啊，所有圣所、至圣所里面所有摆的圣物里面最大的就是铜祭坛，而且是在一进门就看到了。所以任何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能够侍奉神，要能够来亲近神，他不经过祭坛是不可能的。 这是圣经里面神摆的次序。那么我想问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祭坛？当我们今天讲重建祭坛的时候，祭坛属灵的意义是讲到什么？今天才一月十五号，还是新年呢？你怎么搞得都个个都进入安息了？祭坛属灵的意义到底讲什么？讲奉献很好，还有呢？把事情献上我们自己，这个祭坛都是事情，很好啊。牺牲，达到牺牲，很好啊，非常好。祭坛不是一个家具，只是造在那里，它是要献祭，它是要有牺牲的。那么祭坛、献祭、牺牲，用我们今天新约，从我们今天新约神百姓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讲或许它有两面的意义啊，用一句话可以表达，它有两面的意义。那这两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所以祭坛第一面的意义是，当你看见祭坛的时候，你就晓得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为我们被献。所以我今天能够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朝见神，我是踏在耶稣基督住所的根基上面，他为我死，所以我才能够与神和好，我才能够以神为乐。我想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事情哈。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他赦免我们，他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第一句话是看到祭坛，我们看到祭坛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主为我死在这里。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为他活，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讲到耶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如今活着的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当你看见祭坛的时候，你马上就要想到他这两面伟大的意义，一方面讲到他为我死，一方面讲到我要为他活。所以有一节经文我列在上面，我没有去翻了。好，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罗马书不仅讲到十二章，因此我们就应该理所当然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要为他活啊。而且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死。如果我们活是为他活，如果我们死是为他死。弟兄姊妹，这就是祭坛的意义。祭坛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先是看见基督为我死，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是罪人，他还是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让我可以来亲近神，让我可以被带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祭坛第一面的意义，他为我死。祭坛的第二面意义，我为他活。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祭坛的恢复，那么基督已经做成了哈，但那一部分不需要恢复，他已经做成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祭坛常常出问题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整个祭坛被拆毁，而且在以色列被掳之前，你发现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当他面对八百五十个假先知啊，还有四百个是巴利的，四百五十个是亚瑟拉的这个假先知，当他一个人面对整个国家的堕落，百姓心怀恶意，然后亚哈王跟耶洗别是这样子得罪神的这个神家的君王和王后，以利亚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孤单。当他在面对加密山上面对这场征战的时候，当那个大的得胜天火降下来以前，以利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圣经上说他就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神儿女们的祭坛常常出问题。以色列百姓最得罪神，为什么会亡国？基本上就是拜假神得罪神，用别的取代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重的罪，所以以色列亡国。他们压根都没有想到 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从万民中把我们挑出来的，神的律法也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不可能亡国的。所以当先知在这里传说你们再不悔改，审判要临，你们要被掳，百姓们都不相信，他们甚至生气的 把耶利米关在地窖里面，觉得你是卖国贼，不光是乌鸦嘴，你根本是卖国贼，怎么可能叫我们去投降，神不可能把我们交给外邦。有什么很多的时候这是神儿女们的问题，觉得神爱我的话他就不可能叫我受苦的，如果神爱我的话他不可能不听我祷告的，如果神爱我的话他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的。请你先不要这样想，我们要能够讲这句话以前，我们必须真的在主人面前是照着神的旨意讨神喜悦过生活的，不然的话神就任凭我们，任凭我们被抛在列国中，所以神的百姓因为祭坛毁坏，因为不再尊主为大，不再 let God be God， 也他们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今天等一下第二堂我们要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前面几乎三十多章都在讲审判，后面才在讲安慰，也神的百姓远离神，背叛拜偶像犯淫乱，他们拜巴利拜亚瑟拉，个人为自己造像，甚至把铜祭坛挪开来，这太可怕的事情，把神的祭坛推到一边去，把大马色的坛放到这里，然后开始拜假神，这是 公开公然的在这里这个亵渎神。那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些旧约历史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It happened everywhere， 都在几乎在你到处都看到，今天在神儿女们的身上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重建祭坛恢复奉献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祭坛的恢复就说到，我是岔开来讲哈，这个今年这个德政哈，就是弄空格放在讲义上，让你们大家要专心听专心做笔记，所以下次来聚会的时候不光要带诗歌 带圣经，要带一支笔来，要好写的笔哈，这样你可以写答案。那这个我本来想说上个礼拜我说我完全不破坏这个纲要，结果有些人还是跟我说应该要有纲要哈，因为比较能够收获，比较能够做笔记。后来要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于是我就提醒我说那你就干脆用从前的方法吧，弄空格，那我觉得真好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也会专心听，那你如果在网络上只是想要拿纲要的话，那你就发现白拿的，因为没有答案，你就必须要听，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些的纲要听说很多传道人就仅限成直接拿去讲，就不要预备信息了。那还有一些我们的纲要被别人拿去印，然后上面写说版权所有，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这在外面已经出书了哈，所以那这个都会让我很紧张，因为我觉得这是被滥用，万一我修改的他不知道，我希望改的更好的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却到处在发行。所以我想我们弄空格填的话，弟兄姊妹也可以专心，那大家也不会随便乱用，是真正认真的用。那不是说我的信息就别人肯用也是这个看得起我了哈，但是我是希望不要乱用就是了，能够认真的祷告的，所以我现在放这样子的空格我觉得很好，大家听然后看我们 projecting 打出来的答案，那我们可以填上去哈。然后你能够不要看它就写对答案的更好。大家要干嘛呢？不管你干嘛让出去守卫 OK 呀。所以祭坛的恢复讲到重建生活的秩序，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要来亲近神，你要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你必须从祭坛开始。祭坛讲到他为我死，祭坛讲到我为他活，所以今天一个没有祭坛生活的人，一个不让主居首位的生活的人，他的生活秩序是一定是乱的。如果你单独拿出来说要重建生活的秩序，要让主居首位，我想很多人到最后就会觉得这只是一个要求，很辛苦。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建立在，主的爱他为我死，如果我们把它建立在基督的爱激励我，那我相信我们这个就不光只是一个心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两个礼拜以前我在，不是一个礼拜以前我在南加州聚会的时候， 那星期天下午他们有个专题，让我可以有短时间的休息啊。所以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就带我到旁边教会的一个接待的地方去休息。那么这位弟兄在路上呢在房间的时候，他就跟我见证，他里面很有幸福是主他这个被主的爱激励。他是2007年才信主的哈，2007年才信主，你看现在不过4-5年。他是一个建筑师在美国读了建筑，也做建筑方面的工作。那么他的父亲在中国是一个蛮有名的建筑师，而且已经做得非常好那个事业做得非常好。所以他的父亲呢，去年就写信一直催他，叫他回去。他说我什么东西都帮你预备好了，办公楼预备好了，车子预备好了，你住的房子预备好了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而更不要说那个人脉的关系他爸爸已经打好了根基。他说你回来一切都是现成的，而且他知道他一回去，他的薪水他的收入至少比他的在美国多10倍以上至少是50万美金以上，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他跟他父亲讲，他说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他说你让我祷告，他就非常认真的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完以后，他跟他的父亲说，我现在还不能回来，他说因为我需要接受更多的装备，我在主的面前属灵上我需要更成熟。他的父亲不信主，不能够明白，因为他很生气。但是他祷告完3个月，我跟他父亲说我现在不回来。他说其实里面常常会想说，一回去什么都有了，怎么真的是什么都有，都是现成的，爸爸一直催他，什么都弄好了，连新车都买好了，房子也买好了， 公司全部都预备好，你回来连官都是，位置都是你的。但是你看当他在做这样子决定的时候，他就是在主的面前祷告，他让主居首位。有什么我们这样子的事情，我相信在很多的圣徒中间有，但是我们都不能当作理所当然，因为这都是基督的得胜，基督在这个人生命里面，在他生活里面他得胜这是一个对的生活的次序。当我们的次序乱的时候，全部就乱。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例子，月亮绕着地球走，地球绕着太阳走，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这是正常的次序。所以神是我们的中心，那我们这个人呢，就好像地球一样，我们带着我们的职业，带着我们的家庭，带着神给我们所有的产业像月亮一样，我们以神为中心，让主居首位，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次序。可是你发现很多人现在的生活次序是正好反过来他的太阳，他的中心是他的小孩，天天绕着小孩转，小孩第一，小孩没睡醒不来聚会小孩有 birthday party 不来聚会，小孩要干嘛就干嘛都是小孩为中心，小孩为中心，或是事业为中心，事业为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地主，只是神变成月亮，神绕着我们转那弟兄姊妹，这是生活秩序的打乱，我们决定知道这一定是乱。所以当你在这里讲祭坛的恢复的时候，他一定讲到重建生活的秩序。你如果不把主重新摆在首位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场，我们的侍奉，我们所有的一切通通都会出问题，而且早晚出问题，因为这是神的秩序。所以奉献不仅仅讲到要让主居首位，或是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而且呢是竭诚为主。那有的人真的是会让你居首位，但是是很勉强的，很像你碰到国家元首或是特别早期那种君王式的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在他面前决定让他居首位，可是你心里面不见得服气。只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甘心让我们不仅仅让他居首位，而且我是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我是用 Oswald Chambers 的那本书这个竭诚为主的这本书，我鼓励所有弟兄姊妹，你只要信主1年以上都可以读这本书。这本书是比较深一点的 devotion 的书灵修的书，每一天一篇别人是从他的信息，从他的这个著作里面整理出来的这是 Oswald Chambers 弟兄在40岁在埃及长了肠炎，没有好好治疗就被主接去了，非常可惜不然的话这个人器皿，他的信息，他的深入，他对属灵的看见我觉得是值得所有侍奉主追求主人都要读那在我们的网页里面灵修 专栏里面，这个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是在里面的，是中文翻译，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每天一篇，我相信对所有侍奉主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所以我们在这里重建生活的次序，讲到我们让主居首位，而且我们讲到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的来归给他。当我们真正在这里愿意让主居首位，而且不光让主居首位，我真的愿意尽全力的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for 这位至高者，就是什么呀，很多的代价你就不会觉得这么辛苦。我前两天在听我2001年在中国讲这个重建祭坛的时候，我那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哈，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些这个 old timer2001年在的弟兄，你们都应该可能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开始有弟兄会，这是早期的弟兄会。那我们早期的弟兄会，那时候定了是早上7点钟开始。弟兄比你们厉害哈，我们早晨7点钟，他们现在都是定吃饭时间。我们早晨7点钟，然后呢，那时候有些弟兄就有一点这个 reluctant 哈。要定礼拜六呢，而且礼拜六的7点钟，大家每个礼拜一到五都要赶上班，礼拜六是补教的，因为礼拜天又要有聚会嘛，所以礼拜六是唯一补教的，结果就挑了礼拜六早上7点钟。所以大家在 murmur 到教会去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很少7点钟到教会了。到了教会以后发现我们借给的那些韩国人他们已经散会了，冬天啊，7点钟其实天还是黑的啊。你如果真起来的话，冬天7点钟其实还蛮黑的。他们7点钟已经散会了，而且呢，你不要以为他们只是那些负责弟兄来祷告，他们是西家带小都来的。你那个小 baby 才这么小的 baby 就抱在怀抱里面，他们早上已经7点钟已经回家了啊。所以我们和所有弟兄们全部都安静。因此，我们如果真碰到主的爱，我们真正认识主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代价是大的，因为你是在爱嘛。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对方跟你约早上7点见，你会一路上埋怨吗？你不会的，因为那是一个爱，那是一个真实。这个至高者、荣耀的王跟我们见面啊，就是以前古代的君王早朝这个6、7点钟就要见百官，你会不来吗？所以这个当我们真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埋怨都从我们里面出去，而且我们心里面不光愿意让他居首位，我真的愿意尽全力的把最好的来归给他。这叫做竭诚为主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好，那么重建祭坛是一切重建的根基，如果祭坛没有恢复，你要在外面有重建很难，那么常常都变成律法。所以祭坛重建，祭坛其实是一切重建的根基。那么从祭坛重建之后，我们开始迈向全面的重建。请问全面的重建是指什么？从范围上，个人、家庭、教会、国度啊。我只是讲到我们自己要先被重建，然后我们的家能够被重建，我们的教会能够好好被重建，然后我们周围的社会 community 甚至我们所处的世代，我们都需要能够带进一股复兴的流来。这个叫做重建，这就的范围。而就的程度上面来说，祭坛他们先恢复了，下一步他们就恢复重建圣殿，再下一步他们恢复了圣殿里面祭祀的体系、侍奉的体系啊。你光有圣殿，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曾经怎么样去洁净圣殿，圣殿在，但是里面的侍奉全部混乱，变成牛羊买卖、兑换银钱、这个卖鸽子啊，全部是贼窝。因为侍奉不在了，侍奉的体系、侍奉的时机不在了。然后再往下扩展，你发现圣城的重建啊，不光有祭坛，不光有圣殿，而且有圣城，成为神百姓的保护，成为神百姓的分别的界限。这是一个住的程度上一步一步，住的范围上，从个人、家庭、教会、community、国家，甚至这个世代这是指的范围上。对我们个人也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我们都希望主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 好，那么他们在这里重建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件事情，圣经上在那里讲到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那我想这个我就没有时间多讲哈，大家有负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归回重建与复兴这一系列的信息。这是我在中国中南方这个2001年2002年的时候跟他们交通的信息。弟兄姊妹，重建在原有的根基上。说到我们在哪里失落，要在哪里先被神恢复；我们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哈，你觉得你目前属灵的光景比你从前更好、更进步的，请举手啊！不要客气，感谢神，感谢神，真的很感谢。你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目前的光景比你从前是退步了、是下跌了，请举手。感谢神，因为你至少见光哈。我不是为你下跌感谢神啊，而至少你可以察觉你下跌。我前两天听到一句话还很好，他说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做 leader 的人，他的 first 第一个责任，第一个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是 identify the reality， 就是你自己要能够知道，要能够掌握现况，你个人的情形。家的情形、教会的情形，到底真实的情形是如何？你有第一手而且正确的认识，要能够 identify the reality， 不然你不要急着说平安了、平安了，结果灾祸突然来。我们这里觉得我们是讨神喜悦的，哪里晓得神说我不认识你们？他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这个疫病使许多的异能吗？主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所以我们要 identify， 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我到底在主面前的情形是如何，是进步呢是退步？好，那么对刚刚自己觉得是退步的哈，那么你就应该在主面前一定要去祷告，我到底在什么事情上造成了我的退步？一定有原因的啦，弟兄姊妹，一定有原因的啦，要把它找出来。我说过神不是不祝福我们，只是因为有破口，所以再多的祝福会漏掉，那你就要找到我的破口到底是什么。原来那么爱主，为什么现在冷淡了呢？一定有原因的，可能是很小的事情。我说过我有一段时间哈，就是神恢复我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时候我自己很疲倦的走不下去，有时候自己真的是很痛苦，根本就已经放弃了，很多的时候趴在地上说主啊我不行了，你看着办好了哈，然后就看主怎么恢复我。那你知道吗，主恢复我有很多的方法，常常当然都是安慰啊、鼓励啊，突然接着一个弟兄的电话啊，突然收到一个 email， 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啊，突然听到一首诗歌啊，在亲近主的时候，圣灵突然在我里面成为我的安慰，使用很多方法恢复我。你知道我有一次被恢复的很彻底很过瘾，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被主好好骂了一顿。我就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觉得自己怎么搞得这么容易烦躁，觉得自己怎么最近这么容易埋这个对事情不满，然后服侍里面没有高油，哎呀，我在这里就觉得人生活得真没意思，因为外面也的确很多难处，所以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在这里问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哪里晓得圣灵光照安慰和责备，这个圣灵光照的时候，哎呀，主责备我这里，责备我那里，看看你的生活，看看你的书桌乱成这个样子，看看你的这个生活这样子的没有秩序，看看你自己最近灵修的情形都是交差了事，看看你最近对人讲话里面不是在主里面不带的高油，主在那里一个光照我生活情形的时候，没光照到一个，我就阿们，我就认罪，我就求主帮助我，求主赦免我。你知道吗？这样子好像属起一个属灵的种一样哈。洗完以后，被骂完以后，认完罪，重新更新奉献，所有的能力全部回来啊！所有的高油的新鲜喜乐全部回来。主借着责备恢复了我。弟兄姊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软弱跌倒都是别人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出问题。我们没有把主摆在该有的位置上。我们失去了对主该有的这些这个 commitment 哈，我们自己妥协了，我们自己偏离了，所以在这里讲到原有的根基。那么， 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这个殿的根基是大卫帮他敲的，就是神敲的啊。神敲的在这里叫做摩利亚山，而且是奥兰的禾草。特别提到这两件事情，摩利亚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而奥兰的禾草是大卫得罪神，当他坚持要去数点百姓，他心里面骄傲啊。数点百姓，神在这里管教他啊，管教他的骄傲，除去他血气的时候啊，神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讲到原有的根基，你要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过奉献的生活，要回到这两个很重要的根基。那教会的建造也跟这两个根基非常的有关啊。那第一件事情，摩利亚山讲到对神完全的信任和爱所产生的奉献。啊，这个故事今天我们没有空去细讲啊。这个如果随随便便讲过，反而会造成很多人的误会。啊，亚伯拉罕对神能够把他最心爱的孩子献出来，先不要从太不人道去着想。圣经上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在亚伯拉罕的心中，绝对不是太不人道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信神，能够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早就相信了，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而且他也仿佛真是从死中得回他的孩子，他是在信心里面做的，他对神完全的信任。虽然我现在看到的环境，我对你的要求我不能够了解，我觉得不合理，但是因为你是神，我相信你。这个叫做 Rega Biga， 君主为大。然后他也是对主绝对的爱，亚伯拉罕爱以撒爱到一个地步，他是绝对可以为以撒死的，他为以撒被剥皮被砍成千块他都愿意的，巴不得主让他自己上祭坛能够保留以撒的，他决定是爱，但是因为他知道神要，不仅仅相信神有美意，他愿意把他最爱的给神。这是我们讲过的哈，真正在爱的里面没有一个东西代价是太大的， No price is too high。 当大卫在这里说圣愿有人将伯利恒城旁的水他给我喝，大卫不过只是心里面自己在那里讲话。他的三个勇士一听到这句话，冒死穿过非利士的阵营，跑到伯利恒旁打了水回来要给大卫喝。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爱。大卫没叫他们去，大卫根本都没想到他们听到了会去，大卫只是在这里讲他的一个心愿。这三个人把自己的命都摆上去，为了让大卫可以喝到伯利恒的水。因为姊妹，这是讲到那个勇士，他不光是勇猛哈，他里面其实对他的主人充满了爱，充满了至真的爱，所以为着大卫的喜乐，他们冒生命危险他都去。那今天为着主，大卫还是不完全的，对不对？态度不完全的。那为着替我们死、替我们活的耶稣，他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还常常讨价还价，我们还常常硬着颈项扭转肩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如果有人爱我，如果你们真爱我，就一定会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不肯遵守主的命令而说爱神，只知道这个爱是假的。如果我们爱神，就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而底下带下来的那个结果，他说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知道吗？当我们真正为了爱神而顺服他的要求，当我们真正为了爱而有一点奉献的时候，你知道神还给我们的远远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得。就当一个人不懂得奉献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辛苦，他会觉得要咬紧牙关啊。像你看猪上祭坛的时候是一路尖叫上去的，羊上祭坛的时候默然无声，被牵到宰杀之地，那样子安静，那样子的默然。庆松跟新芳有一次，我们1999年哈，还是2000年，我忘记了哈，你们几年结婚呢？你也忘了，99年。那我们那时候去中国一个乡下的地方，他们那天给我买了一个，不是。这个给我们吃的东西吃得很好吃哈，啊，后来才晓得是小羊羔的肉，哎呦，真的吃的我们都很难过。尤其听到那个弟兄跟我们讲，他说你知道吗？这小羊羔就跟以赛亚书53章一模一样，他们被杀的时候从来都不挣扎不反抗的，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
就让你杀他。
那猪才不是这样子的，你才绑他的脚，他就叫了哈，一路尖叫，一路惨叫，他不付代价，他生活舒服的很，可是他不肯死。所以真正的爱，让我们里面甘心哈，愿意把最好的来献给神。所以大卫的勇士打回来的水，大卫根本不敢喝，把它奉献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水是只有神配得的啊，因为是用人的命换来的。第二个，阿尔兰的贺场讲到大卫犯罪得罪神啊，他不喜欢啊，他这个神不让他去数点，他硬要去数点的这件事情，神让瘟疫临到百姓，所以大卫在阿尔兰的贺场看见拔出来刀的使者，他悔改，他认罪。那么就在阿尔兰的贺场，摩利亚山上的阿尔兰的贺场，那你知道贺场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做分开的工作啊，把麦子跟糠皮要分开来。把可以存留到仓里的跟不能够存留的分开来，把要用火烧的跟要被保留的，能够带来叫神叫人满足的要分开来。所以今天从我们属灵的意义来说，就是把神要的跟神不要的要分开来，把合乎神的不合乎神的，把出于肉体的出于圣灵的出于血气的出于主的把这些旧造的新造的，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的工作，这个叫做贺场。所以其实我们都被放在合场里面，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的工作，把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出来啊，把属血气的跟属灵的分出来，把神要的神不要的分出来。弟兄姊妹，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的工作。那这是讲到经过十字架圣别工作以后所产生的奉献，那这样子的奉献是神要的，没有被主洁净过的，没有被主分别过的，所有从肉体出来的神通通不要，因为属血气的是以神为仇的。这是讲到奉献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管教，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在当时罗马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在管教的当时人都不舒服，但是却为管教后的人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讲到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那这是一个分别，那这个分别呢，其实是一个交换。当神把我们铸造的生命拆毁的时候，他同时就建造；当他把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倒出去的时候，他同时就充满，用他的生命充满。啊，所以这是一个最有福、最有价值的交换。这个需要看见。所以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就怎么样？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交换。我小的时候被我哥哥耍啊，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交换啊。那个小的时候发压岁钱啊，在台湾那个一块钱一块钱啊，在那个有一块钱的硬币，然后有十块、二十块、五十块、一百块。那我忘了那个时候这个发压岁钱的时候，我的叔叔还是我的奶奶给了我们多少钱。反正我们小的时候也拿不到这些钱就是了哈，一个一个磕头拿了红包以后就交给爸妈，爸妈再给我堂弟，然后堂弟家也是拿了钱以后再给我们，大家只是父母交换一下就是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总是很快乐，总是看到钱嘛。好，我那时候很小，这个一个人有一张大概是二十块还是十块，然后我的哥哥就跟我讲说，你看哈，我这里有两张，但是他是拿两张一块钱，你才一张。你要不要跟我换？我当然要嘛！我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几块是几块，那个小萝卜头根本没有价值观念，所以呢，他说算了算了啦，这个那我就坚持。你想可以用一张换两张，谁不要呢？哈，因为我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我就跟他交换啊，所以被骗。所以他们大的时候讲起这件事情来，他还很得意啊。这是错误的交换。那好的交换就是我脱去肉体情欲的来的败坏，但是我却得着了神的性情。我脱去了今生世界在我身上的残累，但是我却得到了永恒的价值和冠冕。那就姊妹，这是一个太好的交换。那么所以奉献生活的恢复光有奉献的心愿跟真正过奉献的生活是不能够比的哈，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光有祭坛但是却没有奉献的生活，那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时以斯拉，我们刚才读的他们第一个每一天早晚当献的燔祭，他们恢复，他们重建祭坛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恢复了每一天早晚的燔祭。 弟兄姊妹，献祭是早晚都要的。早晨我们把这一天交在神的手中，说主，我愿意为你活，带着感恩的心来活。晚上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鼓励过多少的弟兄姊妹，我到即使到南加州，我也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请你们相信我，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睡觉前至少花只有五分钟，我相信你会愿意增加的，花五分钟安静下来，在圣灵的光照中把你这一天检视过一遍，看看什么地方不讨神喜悦，什么地方我没有顺服主，什么地方我话说的太重，什么地方我犯错了，求神光照，求神洁净。同样的，在这一天里面，如果有什么事情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在主的面前把它当作一个祭物，感恩的献给神，求神帮助我能够继续长进。请你相信，好，如果你养成这个习惯的话，你会一天当一天过，不会说过到年底才说哎呀又一年浪费了，这一年要献什么果子给神，献不出来。请你们相信，如果你一天一天这样子过的话，你决定就算你今天白过了，浪费了，看太多电视这个发太久的脾气，你会让你的这个失败仅止于几天，你明天会新的开始，因为你不甘心明天还是过同样的生活。而且你在晚上面对神的时候，你一定会就会面对你今天所有的失败。不要把失败，不要把你的软弱，不要把今天的混乱带到明天去，今天就解决。我们要在主面前养成这个习惯，这是早上晚上为什么要早晚献燔祭啊？那第二件事情是特别的祭啊，他们月朔碰到祝棚节或是一切的圣节，这讲到一些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要求啊，一些特殊的环境，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主献祭。那么第三个讲到是个人的甘心祭啊，圣经上不光讲到他们全面都起来侍奉，而且他们个人也献祭。所以包括孩子，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孩子还年轻，他们决定可以奉，决定可以献祭的。我想在座有一些最近几年新来的，可能没听过我讲这个见证。我大概在十几年前啊，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小小的奉献包，我一打开来，里面是三块钱，三张一块钱。然后呢，这个纸张是用纸张折叠的，那纸张上面呢？是用这个台湾是用注音哈，这个中国大陆来的是用拼音。那么他这个孩子还很小，他不会写国字啊，所以他不会写国字的地方就用波波摩佛的注音注啊，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他这个红节都拼错，他念成行节哈，行节叔叔，然后这个然后忘了他底下就是写他的名字啊，很简单的两个名字。那我看到我就很感动，因为那个小女孩那时候大概才五六岁，所以我后来就这个那天没碰到她爸妈，我没有空，我晚上回家我就打电话到她家去，这个是她母亲接的，那我就跟她讲，我说你是怎么教的孩子这么小就懂得奉献，因为我很感动，她妈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然后她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她说我们平常不会给小孩钱的啊。我们唯一会给小孩钱是因为来到美国入境随俗，就是小孩子掉牙齿的时候这个就给一块钱我一听我更感动了，这是三颗牙齿的血汗钱不是血汗，血泪钱哇，我这个所以我就好好把它包好，我到现在都不敢用，那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宝贝你看那么小的孩子，他五六岁，他也不懂什么什么的，他就这样包了，然后就奉献出来。哎，我心里面非常感动。在以前有个宣教士回来做见证的时候，讲到他宣教工厂的见证，那到最后大家有为他这个宣教的施工在这个传奉献袋啊、奉献盘哈、这个奉献盘传到他的时候，我一下忘记这个宣教士的名字哈、这个是有这个历史可以查的，这个人还蛮有名的。那么传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身无分文。他就把奉献盘放在地上自己站进去，小孩子很可爱，他就把自己的奉献给神，有没想到神真的就是使用他，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宣教士。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每一个人的事情奉献应该是每天奉献，要常常要有新鲜的，而不是勉强的我们自己随从圣灵的感动有特别的奉献，然后奉献应该是 everybody 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看见全民重建的参与，我这次是倒过来讲。当我们刚才看到以斯拉记第三章，他们七月份就所有的以色列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圣经上说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是讲到全民的重建，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希望这个重建让主居首位，不是少数人，而是所有的人都一起来。我们今年新年特会的时候，于师母跟几位同工一起带了一个让主居首位，在我们家庭，在 parenting， 在做父母的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子让主居首位哈？我自己也来听了，我这里面非常感动。我看到这么多的同工听于师母的教导，我很感动。然后他们今年为了有一些具体实际的行动，就希望星期每个月有一次，第二个礼拜三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为孩子们祷告。听说刚过的礼拜三就有30多位父母，很多人还在上班，从公司赶过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照片，好吧？那天我不在，你看到我们在那个 El Shaddai 的那个房间里面，听说那天至少到了30多位父母，很多人都是上班忙碌，从各地赶来，然后大家一起为着自己的下一代孩子祷告。你知道吗？我真的心里面非常感动。哎呀，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照世界的方式来养孩子，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要回到主的恩典，回到神的保护底下，让我们一起来看守我们的下一代，把他们能够照着神的话、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让他们终身走在神的正路上。因为什么？这是他们蒙福的路。你千万不要以为给他们好教育、学这个学那个就是给他祝福，那个是很短暂的祝福。我不是说不好，但是如果那些东西多到一个地步，而让我们失去的最重要的是要把主给他，他跟神的关系，他属灵的 character， 他在神家里面该有的这种团队的生活，你不让他过的话，是糟蹋自己的孩子。一定要为他们祷告，你真为他祷告，你里面就有勇气去 confront 他的失败。今天很多父母不敢去面对孩子的失败，不敢去管他们，要么就是大发脾气，要么就是不敢去面对他们。我希望我们父母亲为了孩子祷告以后，那个爱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有勇气去。这是同心，这是全民。你要想不讲同心，讲全民也可以，重建的心愿。第二个讲到历史重建的行动，他们才刚刚抵达国门不久，因为七月份他们就开始重建。那么你去读圣经哈，读到以斯拉记，如果你读到第七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你可以知道当初这个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第一批归回的时候，有大概50000个人，他们大概走了4个月的时间，才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现在以斯拉他们这一批回来的时候，他们只有1000多个人，我相信是容易。这个也大概就是要四个月的时间哈，不是，这个以斯拉他们回来的时候走了4个月的时间，那你就晓得当初50000个人要走，可能要更久一点。所以他们从正月回来，然后7月份才到自己的家园，看到满目荒，这个荒夷哈，这个百废待兴。大家一定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家搞好，先把这个产业、这个杂草啊什么都先除好，对不对？先把自己的家园恢复再说。可是你发现他们却第一件事情才回到家园，他们个人从各地到耶路撒冷，他们一起众人如同一人，先恢复神家的建造。这是他们真的让主居首位非常明显的例子。我们常常都说要先把孩子搞好，我们再来侍奉神。在圣经上的秩序从来不是这样，这两个不能分的。你把神摆对了，什么东西都对。真的，你真把神摆在首位，真跟神是对的关系，你发现神祝福我们的家啊！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神愿意祝福的事，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太有福了，就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带出来的结果。如果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不喜悦、神不祝福的，你先要把自己搞完才来搞神，那你等着看吧。自己常常是白费功夫，你很多时候被骗，你以为你自己搞得很好，但是其实里面是空的。没有神的祝福是很可怕的事哈。所以他们历时回来，他们才回来，他们就做了。然后底下讲到他们具体重建的进行，他们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祭坛，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所以在我结束以前，我就引用我们的弟兄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哈，他说。如果一个人 的关没有过的话，他属灵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他属灵的道路还没有真正上路，因为这是基督徒必须要过的关，而且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过的关。而且我们希望不是只有一个坛，空空的坛。圣经上告诉我们，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我们需要常常更新自己的奉献，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加柴添火，让这个圣火在我们里面能够一直的烧。不要去为了过去没有好好奉献而懊悔，应该为着眼前还有机会可以奉献而珍惜。就有一次，这个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做见证，他说他在一个大的一个退休会里面，突然有一个姊妹大哭哈，大家都很好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么后来他一问之下，才晓得这个姊妹来到这个参加这个退休会，啊，神感动他奉献，他没有奉献，结果他6000块钱被偷了，放声大哭啊，放声大哭。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到旁边去，然后就问他是为什么哭，他说我的6000块钱啊被人家偷了哈，他说那我早知道我就奉献了。那传道人是说，那你也不止6000块，你还有别的吗？你不要光为掉的6000块哭，你如果真要奉献，你现在还有钱奉献，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只为过去懊悔，要为着现在，我现在的每一天。所以我上次请大家在那个卡片上签名，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光只是心愿，要是一个具体的见证，要有具体的行动。要有具体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我最后放一个我们大概前天吧，2天前在网络上，前天才收到的一个在网络上听我们信息的一个人写的见证啊，很简单的看一下啊。他说，当我听完了余弟兄讲的他理当在凡事上居首位的道，我的眼泪不断的从我内心流出来。虽然我在大洋的彼岸，我拿不到这张小卡片，但是我从内心与我的主立约，我不但愿意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而且要在每一个现实中真的让主居首位，因为主理当在凡事上居首位。我和主立的是新约，是刻在心板上。我看不到哈，我也求二位牧长做我立约的见证人。这一封信件也是我与主立约的凭据。让我们在主的真道上不毁约，持守到见主的那一刻。啊，主内的知己某某人。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一起起来，好不好？那啊，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学习，很多人透过网络也跟我们一起走路，一起同步的学。那我们发现有这么多人都愿意开始，在今年就是一个简单的心智让主居首位，好不好？把你的卡片。啊，你如果愿意出去找人家做个 cover， 或是你自己的把它夹在圣经里面，常常拿出来提醒自己，让主居首位，在每一天，在每一件事上，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请两三位很简短的带领我们有个祷告。
虽然好像外面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要我们来奉献，这个说实在，我们知道你爱我们，虽然说，我做完饭，他正如是在我们的面前，说因为一个人还没有开始，没有奉献，说他的属灵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他属灵的道路还没有上路，所以说打开我们的眼睛，把真的智慧来赐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
请我们和找我们共同的福音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主啊，让我们有那么多的机会能够让你来改变我们。主啊，真实的奉献一定带来改变，真实的改变一定带来祝福。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不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让我们生活里面有对的秩序，好让一切都恢复自然，一切都恢复正常，好让天向我们是敞开的，好让我们和你之间是没有间隔的。主啊，你不仅仅理当在凡事上居首位，你让你的儿女们心甘乐意的愿意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操练，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圣灵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值得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面前过祭坛的生活，坛上的火不让它熄灭，堂上的祭牲常常这是丰满的让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